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又是聆听主话语的时间了。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您平安，希望借着诗歌讲到信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学习他的话语，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播放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的讲道信息，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为大家选了一首活泼轻快的诗歌来亲近神，歌名是小小的梦想。歌词说，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使我们刚强。我们一起来收听小小的梦想。
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经历神对我们的属灵生命至关重要。不认识神的基督徒，信心没有确据，也没有能力为神做见证。正因如此，主耶稣鼓励我们要透过祈求寻找去经历神，因为神应允我们，只要我们祈求寻找就必得着。但是很多基督徒也曾经向神祈求过，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为什么呢？主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该怎么祈求寻找才能蒙神应允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4讲，题目是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希望透过查考登山宝训，我们能够渐渐明白主耶稣教导的整体思路以及指导方向。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这里说道：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上一篇信息我们看到了神的慷慨，凡寻求他的，他随时愿意将祝福倾倒下来。正如此，主耶稣鼓励我们说，你们祈求神就会给你们，他担心我们不求。主耶稣的话句句属实，但你必须亲身去检验，否则就经历不到他的真实了。主耶稣就是在教导我们去检验他的话。他说，你们祈求神就会给你们，这是一个应许，你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检验一下他的话真不真实。很多基督徒只有头脑信心，从来没有深入到内心，有的纵然内心相信，却从来没有实践，不实践就不可能有经历，而没有经历就没有把握。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耶稣才说，你们祈求神就会给你们。主耶稣希望你亲身经历到神，这样你就会有把握，你就会激情似火。头脑相信神的基督徒跟亲身经历到神的基督徒截然不同，可以说绝大多数基督徒没有亲身经历到神。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七到十二节的这一番话，就是在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亲身认识神，你直接求神，他就会直接回答你，这样你就会认识他了。 我在伦敦读书期间就已经热心传福音了，而且特别对爱尔兰有负担，所以曾经几次前往爱尔兰传福音。当时爱尔兰很少有中国人，众所周知，爱尔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像很多基督徒一样，他们大多只有头脑信心，有的甚至连头脑信心都没有。他们之所以信奉天主教，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但这丝毫减弱不了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他们往往盲目地对神大发热心，结果有人去爱尔兰传福音，正讲的时候就遭到了毒打，有的甚至被杀了。所以我们经常要冒生命危险。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可是又为什么如此狂热呢？也许是要忠于罗马天主教，恐怕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世上最危险的莫过于这种盲目的信心，因为这种所谓的信心并不属灵，往往更是一种对宗派的执着。北爱尔兰经常发生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这实在是羞辱神的名。你会发现，信心越稳固，属灵的洞见就会越清晰，对人的爱心也就越来越博大。而很多人所谓的信心，无非是一种对宗派的执着，最终会羞辱主的名。必须将信心深深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在亲身的属灵经历上。正是这个原因，主耶稣才如此关心我们要亲身认识神。不妨想一想，你的信心是属于哪一种呢？是亲身经历神的信心，还是头脑上、宗派上的信心？其实，无论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基督徒，只要真正爱神，真正认识神，彼此就会心有灵犀一点通。记得有一次去爱尔兰传福音，我祈求神赐下一个同伴，因为圣经说要两个两个地去传福音。最终我邀请了伦敦教会的一位弟兄同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真的很爱主，对神的话语也有信心，对弟兄姐妹也有爱心。他跟我去了爱尔兰三个星期，结果生命一下子改变了，他经历到了神，神的大能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归航的途中，我们站在甲板上，他转身对我说，我们就站在这里祷告感谢神好吗？三个星期来，我对神的理解完全改变了。以前我对神只是头脑相信，也许也是真心相信，可是现在我亲眼目睹了神的大能。三个星期的神迹简直不可思议，原来神这么奇妙。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却从来不知道神这么奇妙，现在终于明白了。所以经常去教会的好基督徒跟认识神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两种基督徒判然有别，你能够认同保罗的这句话吗？恐怕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敢这样说。神的作为实在奇妙，那位弟兄看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因为他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信心一下子就增加了。这是他出发时始料不及的，我只是邀请他跟我一同服侍主，他就来了。面对着接二连三的神迹，我常常看见他目瞪口呆的表情。三个星期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他从此决定一生服侍主。学业一结束，他便参加了服侍主的培训。我们动身的第一天就看见了神的大能。 我们当时各自骑一辆摩托，而我的车闸有问题。之前有一次赶上下雨，刹闸时差一点出了意外。出发那一天，天气预报说会下雨，我便对这位弟兄说，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掌管天气，直到车闸修好了为止。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而且他回答的方式太奇妙了，他会让你亲眼看见他如何回答你的祷告。我想这是特别为了这位弟兄的益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骑上了摩托，从伦敦向西进发，奔向爱尔兰，而整个旅程中云彩都跟着我们走，就在我们头顶上形成了一道分水岭，身后黑云密布，细雨霏霏，眼前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这种景观持续了12个小时，你能够想象吗？爱尔兰非常远，不可能一天抵达，得走2天。第一天晚上要到威尔斯过夜，可是就在我们抵达目的地踏进门口的那一刻，仿佛踩到了地板上的机关一样，立刻下起了雨，而且并非牛毛细雨，真的是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这是第一件让那位弟兄惊讶的事，他说神太奇妙了。不难想象，经过了3个星期，目睹了3个星期的神迹，他的基督徒生命会产生何等大的变化。你们祈求，神就会给你们。主耶稣不仅在登山宝训中这样说，在约翰福音16章24节他也这样说。约翰福音16章24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马太福音7章12节。经文一开始就有个所以，可见12节跟第7到11节是相关联的。到底有何关联呢？为什么来个所以呢？关联是要想神答应我们的祷告，12节就是条件。神经常赐给我们应许，可是他的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给。如果你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羞辱了神，难道你还以为无论求什么神都会给你吗？神当然不会给你。神的应许固然美好，但你必须符合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代表了神的旨意。凡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才会垂听他的祷告。除非你随时遵行神的旨意，否则就别期盼神垂听你的祷告了。可见这节经文至关重要，要想蒙神垂听，要想亲身经历神，就得知道我们当尽的责任。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犹太拉比、中国圣贤都有类似的教导，不过是消极形式。就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消极行事浅显易懂，你不愿意挨打就别打人，不愿失窃就别偷窃，不愿被杀就别杀人。这跟世人的生存法则也有抵触，因为世人有时要先下手为强，不愿意被对方杀，那么就先杀对方。可见消极行事 虽然降低了标准，但能够做到也相当了不起，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律法。根据这个准则，你不愿意被杀，当然也就不会犯杀人罪了。首先要留意的是，犹太拉比中国圣贤的消极教导跟主耶稣的积极教导截然不同，因为不做跟做并非一码事。但是世人如果愿意接受道德规范，就最多愿意实行这种消极形式的教导，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希望人别打扰我，所以我也不打扰别人，大家都有这种默契，互不干扰，相安无事，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所以在世人眼中，这种消极形式的教导已经成为道德的基石了。昨天晚上我跟几个弟兄聊天，谈到了马来西亚基督徒跟香港基督徒的不同，尝试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思维。我们发现马来西亚基督徒很外向，很健谈，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防护栏、铁栅门。一位弟兄说，他在香港住了两年，居然不认识过道的邻居，两户相距还不到两米。我也亲身体验过，有时候去找人，按了门铃，里面的门开了，外面的铁门依然锁紧。铁门中间是一块大铁板，上下都是铁栅栏，上接天花板，下连地板，中间连个洞都没有，完全看不见跟我说话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别打扰我，我也不打扰你，就隔着铁门说话吧。我猜是罪案太多了，他们不得不如此，只想图个清净。所以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个消极形式的教导，你别打扰我，我也不打扰你。做了基督徒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可是习惯了跟人保持距离，实在很难改变过来。所以主耶稣教导说，做基督徒就意味着改变，必须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去遵循他的教导。爱总是外向的，不能说我爱这个人，可是不想见他。你是真基督徒，就必须拆毁藩篱，一个是自己心中的藩篱，一个是别人心中的藩篱，必须主动跟人交往。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你的成长背景是跟人敬而远之，不相往来，那么就非常困难了。想要遵循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的教导，第一步，也就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主动认识别人。你会发现，去接触人，走出自我，打开铁门，似乎就暴露在了危险之中。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想退缩回去，躲在铁门后面，在门后才有安全感。但基督徒恰恰不该有这种安全感，要想遵循神的旨意，就必须随时预备好走出去，不怕危险。必须跟人交往，首先从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让我不安的是，教会里藩篱重重，要想像一家人那样相交舍己，就必须拆毁藩篱，而这样做是要凭信心的。信心的第一步就是敢于主动接触别人。前几天我收到利物浦教会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姐妹的信，她说她去了英国一个地方参加基督教大会，她试着主动跟人交谈，有些人却冷淡以对。这种事真让人伤心，你想跟人打招呼，对方只是敷衍了事，你不禁会想，下一次还是别自作多情了。记得初到英国时，我发现英国人非常拘谨保守。我天性热情， 走到哪里都会挥挥手跟人打招呼说你好，可是他们看了看我，仿佛在说这人有毛病吗？因为英国人不会这样打招呼，他们是出了名的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即便说你好也要一板一眼，慢条斯理，不会冲人挥手。如此冷若冰霜，他们却称之为端庄。老实说，几个月下来我非常反感，可是一旦了解了他们，其实他们并不像外表那样冷若冰霜。当然他们也必须学习拆毁这些在自己的传统思维中构筑起来的藩篱。要想遵行主的这番教导，那么第一步就是必须接触人。很多基督徒以为只要什么都不做就不会犯错，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了。看一看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的审判的教导，那些受审判的基督徒并非犯了什么罪，而是没有做应该做的。比如马太福音25章才干的比喻，什么都没做的仆人受到了惩罚，他只是把主所托付的钱埋在地下原封未动，这便是他的罪了。这个功课就是，神给了你永生，给了你属灵生命，你要是没有好好使用原封未动，那么这就是你的罪了。紧接着是山羊绵羊的比喻，山羊受罚是因为恶贯满盈吗？不是，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主耶稣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理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山羊被定罪是因为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就是他们的罪了。你觉得不可思议吗？主耶稣3令5申警告基督徒，别以为什么都不做便可以得救，什么都不做恰恰就是你的罪了。还有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财主的罪也是什么都没做，拉撒路躺在门外，财主没有给他吃的，后来拉撒路死了，财主没有杀拉撒路，他只是什么都没做，任由他躺在门外自生自灭。什么都没做，这就是犯罪了。见到弟兄姐妹有需要，教会有需要，见到非基督徒灭亡，你却一动不动，这就是你的罪了。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不要以为跟神说自己什么都没做便可以得救，这恰恰就是你的罪了。回到马太福音7章12节，首先要明白，基督徒必须积极行动，不行动就是罪了。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消极行事的教导跟主耶稣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试问你做了该做的事吗？你连基督徒该做的事都没做，又如何能够经历神呢？正因为你什么都没做，所以才经历不到神。这就是那位弟兄的问题了，他的头脑内心都相信神，可是一直什么都没做，属灵生命毫无生气。跟我一同去爱尔兰传福音，开始有所行动，他就经历到了神。当然他跟我去是一件冒险的差事，有什么危险呢？太多了。首先骑摩托就非常危险，我问他，我们骑摩托去爱尔兰怎么样？他说，什么一直骑到爱尔兰太危险了。我说，这样走最便宜，你说呢？可是骑摩托的人都明白骑摩托有多危险， 我骑了几年摩托，好几次险遭不测，但骑摩托最便宜，可以坐两个人，耗油少。我已经说过，在爱尔兰传福音很危险，随时会挨打甚至被杀，而且花费也高，即便摩托耗油少，可是这么长的旅程，油钱还是不菲。此外还有三个星期的生活费，我们是自费做主的工作，没有得到任何教会资助。总而言之，出去做主的工就会遭遇危险，要付上代价。可是除非你走出去，否则就经历不到神的大能了。你说好吧，我出去做工，可是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如何知道呢？主耶稣说，原则就在这里，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如此待人吧。其实这个原则也不难明白，主耶稣并没有说人如何待你，你就如何待人。这样的话，那么有人给你一拳，你也要回敬一拳了，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但主耶稣这番话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渴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这样去待人吧。要小心理解这个原则，比如说我喜欢听奉承的话，于是我便去奉承人，礼尚往来，我奉承了你，下一次你也要记得奉承我。主耶稣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别忘了，他这番话是对门徒说的，他们已经重生了，成了新人。主耶稣不是在对非基督徒说话，登山宝训不是在教导非基督徒，而是在教导那些认识神、委身给神的人。这种人渴望的是属灵事物，而不是希望受奉承或者得礼物。属灵人渴望的是属灵事物，我希望别人以属灵的爱来爱我，那么我就去这样爱别人。要是我不小心得罪了你，我希望能够得到饶恕，所以我也饶恕你。要是没有了钱，身体不好，属灵上出了问题，我希望你作为我的弟兄姐妹能够扶持我。正因为我渴望这些，所以一旦看见你在属灵上或者物质上有需要，我就会帮助你。请留意，这个原则并没有担保说你如何待人，人就会如何待你。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了一幅美丽的属灵图画，我希望你如何待我，我就如何待你，即便你不会像我希望的那样待我。这番话还包含着一个原则，你没有向别人做的事情，又怎么能够期盼神感动别人向你做呢？比如说你看见弟兄姐妹属灵上有需要却一动不动，那么到了你有需要的时候，难道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期盼神感动某个人来帮助你吗？你如此待人，神才会如此待你，这就是条件。很简单，现在就慷慨资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么到了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一定会帮助你，他一定会感动别人来帮助你。那时你不禁会说，神啊，你太好了，从不失信，现在我亲身经历到了你的帮助。但是现在不帮助弟兄姐妹，那么到了自己遭了难，又凭什么求神帮助呢？你会发现神不理不睬，是时候让你接受一下教训了，因为你没有帮助别人，所以神也不会帮助你。这也是马太福音七章二节的原则。马太福音七章二节说到，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当然现在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就得损失钱财。但是不要以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很稳定，生活绝不会有问题，万一失业你就完了。也不要以为银行里还有积蓄，维持生计不成问题。我这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经目睹了很多时乖运蹇的事情，看见富人落魄到沿街乞讨。但真正神的儿女绝不会沦落到这种田地。正如大卫在诗篇34篇第十节说，少壮失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可以见证，这绝对是真的。神不会不管你，你祈求就会得到。当然条件是现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正如你希望别人能帮助你一样。圣经说，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基督就帮助我们，爱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爱他。渴望被爱没什么可羞耻的。如果有人说我不介意人爱不爱我，那就真是莫名其妙了。丈夫说不介意妻子爱不爱自己，妻子也说不介意丈夫爱不爱自己。你不禁就会想，难道这就是圣人？很明显的，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恰恰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为他做的。他希望我们爱他，所以就先爱我们。我们希望仇敌能够爱我们，不再敌对仇视。可是坐在那里守株待兔，就永远等不到这一天，必须采取主动，先去爱他们。他恨我，才给了我一记耳光，要是我也回敬他一记耳光，就会新仇加旧恨。我希望他爱我，不再是仇敌，那么我该怎么做呢？必须采取主动，先去爱他。他打了我一巴掌，我不会回敬他一巴掌，弄到火上浇油，而是转过另一边脸，以此表明我愿意爱他。我不想拳脚相见，宁愿化敌为友。我希望他爱我，那么就必须采取主动，必须付上代价。主耶稣是在说，基督徒必须积极外向，主动去接触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爱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朋友。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那么就要明白，耶稣在你爱他之前就爱了你。回想过去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嘲笑教会，敌对基督徒，可是纵然如此，基督已经爱我了。由此可见，遵循马太福音7章12节的教导，就是在效法基督。只要效法基督，那么不论向神求什么，他必会答应，因为效法基督的人所渴望的当然是属灵事物。正如诗篇37篇第四节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神非常爱你，要是你活出荣耀他的生命，那么他知道你的心愿，也许还没有开口求，他就给你了。与神同行真美好。有时我心里有所愿，却不敢对神说，觉得也许这种愿望不属灵，可是神的大爱简直让我羞愧难当。我经常经历到心想事成，不禁说，神啊，你真的知道我的心，我还没有求你就知道了，便给了我。神对我们真好。当然我们爱神并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好处，但神非常爱我们，愿意成就我们的心愿。透过遵行主的这番教导，我们的生命就会像基督一样，而神喜爱的正是这种人。可见照着这个原则做，就是愿意人怎样待自己，也要怎样待人，就会改变我们的思想。 比如说你灰心丧气的时候，希望别人如何待你呢？当然是鼓励你。主耶稣说，既然如此，你就去鼓励别人吧，不妨试一试，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不要整天沉浸在沮丧中，心想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搞的，完全没有敏感到我的需要，都不来鼓励我。我已经等了一整天了，这些基督徒根本不关心别人，一点爱心都没有。这种想法怎么能够遵行主的教导呢？要想遵行主的教导，我们就要这样想：我灰心丧气，真希望受到鼓励，那么现在我就去鼓励别人。而你去鼓励别人时，自己也就不再灰心丧气了。真奇妙，因为你不再关注自己了，关注自己正是灰心丧气的根源。那些沮丧的人往往总是想着自己。再比如说，你没有钱，希望别人如何待你呢？当然是资助你。那么你就去资助别人吧。你说什么？我自己都不够钱，还资助别人？你不妨试一试，看看谁有需要就去帮助他。自己都不够钱，还要去帮助别人，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如果你照着主耶稣的话去做，你就会看见神的作为。可能你只有10块钱，便拿出5块钱，看看谁有需要就给他。这样你岂不就剩下5块钱了吗？更穷了吗？当然不是，你会经历到神的供应。我要是不认识神，就万万不敢叫你们做这种荒唐事。之所以这样传讲，因为我认识我的神，你尊敬他，他就尊敬你，你就会看见他的荣耀。我试过了，所以我知道，你给出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你敢试一试吗？这就是信心的勇气。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希望得到帮助，那么就去帮助别人吧。这就是秘诀，也是信心的挑战。凭信心踏出一步，危险吗？当然危险。你仅有的一点钱又少了一半，太危险了。不信任这位永活真神，就绝不敢踏出这一步。可是要想看见神的作为，就必须踏出这信心的一步。当然，我要是不认识神，就不会让你做这种傻事了。神如果不是真实的，主耶稣也不会让你做这种荒唐事，他的话绝不会落空。不论是教会整体还是个人，都必须学习这个功课。你的宝藏是钱还是神？要是你的宝藏是钱，当然越有钱就越有安全感。要是你的宝藏是神，你就不会在乎有多少积蓄了。教会也要学习倚靠神。我们教会常常入不敷出，只能勉强维持。我说，我们凭信心行动吧。从现在开始，教会要拿出1/10的收入用在主的工作上。弟兄姐妹问，我们勉强维持，还要拿出1/10？我说，现在拿出1/10，主如果愿意，几个月之后再拿出1/2、1/3，最终能够拿出9%去帮助侍奉神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教会必须经历神的真实。我希望整个教会都能看见神是真实的，看见教会越付出，就越得到神的祝福。要是我们敢于凭信心效法基督所行的，积极实践他的教导，那么我们就会像基督，无论个人还是教会整体，都会彰显出神的荣耀，成为世上的光。 而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的使命，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只要遵循主耶稣的这番教导，我们必定能够完成这个荣耀的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4讲，题目是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敬礼神对我们的属灵生命至关重要，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人和一个认识神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若想属灵生命成长，信心十足，我们必须实践主耶稣的教导，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当你顺服主耶稣的教导，凭信心踏出这一步，你必定会经历神，看见他奇妙的作为。问题是，你想做哪一种基督徒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5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遇见池塘，救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诗歌是主祷文，主耶稣教导我们求天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饶恕人的就必蒙饶恕，不饶恕人的也必不蒙饶恕。求神帮助我们谦卑下来，以他的爱去爱弟兄姐妹，去爱身边的人。今天聆听主话语又接近尾声了，在结束之前，我为大家选了最后一首诗歌，歌名是《耶和华是爱》，我们一起来收听。